艳丽是虚假的
那个时候已经大概知道是或不是了。
我们其实要的是一种爱的本质，
婚姻如果是要帮助我们最终能够得救，就应该取舍用得上的条件。
只有看世俗或是务实其实有点可惜，
你不会知道他20年后会不会是属灵的台积电、属灵的绩优股。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欢迎来到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节目当中。我是喜珍，
我是欣盈。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特别，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单元是
婚姻停看厅，
然后我们今天邀请的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传道跟传道配的组合，
非常特别。让我们欢迎台总的林颂怀传道以及连总的刘怡云传道。
欢迎。
哈利路亚，大家好，我是颂怀。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我是怡云。
好，我们今天邀请夫妻传道一起来节目当中，一定要讨论的主题就是婚姻有关咯。
没错。
那我们之前录制过一集节目，我们请了一些就是已婚的，而且就是在主内主前，而且有婚龄3年到10几年不等的夫妻前辈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择偶条件这件事。然后我相信两位传道都听了那一集的节目，对不对？
是的。
是。
好，所以那我们今天就要请传道来跟我们讲，用男性的传道的观点还有女性的传道的观点帮我们来补充择偶条件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因为第一次是请到颂怀传道到我们节目当中，所以我们要先来问颂怀传道，请你听了那集择偶条件的这些我们的前辈啦的经验啦、想法之后，颂怀传道听了有什么感觉？有没有想补充的？
就是蛮不错的。
那我们看到怡云传道在座位上做了昏倒的姿势。那颂怀传道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初自己还没有遇到怡云传道之前的择偶条件吗？
我个人在那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大概是我神学生的时候，那我的择偶条件第一个就是主内的嘛，那这个是我们都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这样子思想意见才会比较相近，而且我们也是跟神的约定之内去完成婚姻的这件终身大事。那第二个对我的择偶的条件就是她是姐妹，就是生来是姐妹的姐妹，然后她也喜欢弟兄，那这个可以让我们在不管是道理或者是在实际的婚姻生活比较不会有不必要的一些冲击。那第三个，在我那个时候其实这个部分我也去想很久，后来我发现我自己真的很在意的部分就是我的对象他在他的人生当中有没有遇见过神，那如果有的话，那他是怎么样去跟神相遇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记得我们在认识的过程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好，那刚才颂怀传道抛出了一个大哉问，喜珍他刚才问的是对方有没有在人生当中遇见过神，那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只有来教会或是有受洗，他是说我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碰触看见触摸到神，是真的跟神有一个深度的连结。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蛮听起来很简单但有点，
这其实也不容易的事情。
对，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青年是我们从小在教会里长大，但我们其实那个信仰并不一定100%都是我们自己的。那我其实也很在意这个，就是如果对方他其实虽然他有这样的身份，但他没有信仰的本质，对，他没有活出真的基督徒的样子，那其实虽然在教会里，但好像在一些观念跟选择上，如果他是倾向世界的话，那会是蛮辛苦的事情。
对，我们之前上一集有听到就是前辈跟我们分享经验是他们一定要主内嘛，主前，然后那对方可能要有一定的聚会的频率啦，或者是有没有读经祷告或有没有家庭祭坛，那这是外显的行为。但是颂怀传道其实他当初想问的是对方是不是真的遇见神，真的跟神产生连结。然后我要先请颂怀传道先卖个关子，因为传道你当初有被拷问到这一题吗？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出一个问题然后要回答，而是我们在交通的过程当中你所
要去观察的吗？
对啊，就是你表现出来你看待事情的角度，你评论一件事情的立场观点，以及你使用的 素材，就是是世界上的还是神的角度的。因为我们一开始交流了很多我们在侍奉上的体验，然后自己成长的经历，那所以就讲了很多见证，那从这些内涵里面能够自然的去了解到这个人他到底是真的被神救赎过吗，他真的有感受到被神饶恕，对神感谢敬畏，然后真的被神改变吗？
嗯，那所以我接着要替云传道拷问一下宋怀传道。宋怀传道，你当初怎么知道云传道他的人生真的有遇见过神呢？你怎么确信第三点你的择偶条件是个 check 是个打勾呢？
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先自我袒露了，去讲到我人生当中一些比较低潮，然后或者是在家族当中比较负面的东西，或者是一种考验。那个所谓的考验跟负面，就是以一般世界上面的观点，就是会是负面的，或者是比较没有这么是阳光的感觉。那我这样子去表达之后，然后我当然会看他的互动嘛，如果互动很奇怪很尴尬，那我就该要换话题了嘛、哦、或许就不是对方啦、哦、那或者是这个时间还不够、啊、接着然后我就想聊聊他对于神的一些经验。那我记得他就讲到他就是讲到会让他很感动，就像他刚刚说的他被救赎的经验，因为他过去曾经是很在一般的别人的眼光感觉是学霸啊，人生胜利组，那人家是这么样看待他，但是他自己在袒露当中不会感觉是那么样一回事，不是那种用世俗的观点去看待自己的成就来定义自己的价值。
其实我刚刚听到很特别的点，其实你有发现宋怀传道说他跟那个以云传道相亲的 interview 的时候，他使的一招是他分享自己反而是家庭中比较弱的那个暴露给对方看，
自曝缺点。
对，然后其实我们上次采访以云传道的时候，以云传道说他其实在相亲刚开始的 interview 的时候也干过同样的事情。
其实这很好像是我们比较少会就是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希望说在对方面前就是
展现最好的一面。
对，展现最好的一面。可是这确实好像可以让大家思考一下。
但其实喜珍你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你也是在前面几次相亲的时候就直接跟大家讲说我怎么样，就是这个你要考虑。
但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是万念俱灰。我那时候反正想说就反正如果是的话就会接受我，但如果不是的话就趁早走吧。那种心态。就
所以当我们在讲择偶条件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可能要想的不是说对方有哪些好，要有一好二好三好我才考虑。其实我们发现好像刚好上节目的来宾有个特质是我们会想到说自己有那一缺二缺三缺，那我或我的家庭有这些缺陷，那你是否可以接受。我们其实要的是一种爱的本质，就是你是不是对这样的我，这样的我的家有这样的爱的本质，然后我们再来讨论我们是不是有下一步的可能性。好，那我等一下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针对我们上一集的择偶条件，不晓得两位传道有没有想要在圣经观点给我们做一些补充或者回应。
我想如果是从圣经上面给我们在择偶当中的一个条件，其实它没有很严苛。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就是要在主的旨意当中去完成这个婚姻。要进入婚姻太容易了，尤其在现在的时代当中太容易。那我们要进入婚姻的话，因为我们是有所期待的，而且那个期待是基于我们信仰的观念还有信仰的价值认定而选择了要在主内联婚。所以其实我们的一个起点应该就会是以这个为出发。所以圣经当中跟我们讲的就是要在主里面进入这个婚姻。
好，那我想问一下说，那我们去采访大专青年他们要的择偶条件，有的要长头发哦，
对，有的要长头发，
然后有的要幽默嘛，
对，要幽默，
然后要有的要就是经济独立。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到各个不同大专团契问青年就他们理想中的择偶条件，其实全部加在一起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多。那我想说两位传道有没有想对在这些思考之外再给我们一些圣经上属灵上的一些勉励或是提醒。
圣经上的勉励就是艳丽是虚假的。
没 以荣是虚浮的。
这样讲不公平，因为传道长得蛮可爱的。
哎
、
对啊，
是啊，但是
这个你可以讲，可以讲。
那这个我补充了哈，他也同意了哈，就是我其实比较喜欢现在的他。哦，哎，所以现在他真的是长得很有吸引力，我感觉很甜美这样子。好，那在他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其实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时候的他，应该会觉得说他就是一个奶超舞动桃的。
什么意思
啊？那个是有一个广告了。
奶超舞动桃
是奶超的意思吗？
就是感觉他就是一个很能够做事情的一个姐妹。哦，那就是，但是他不是很吸引我的那种，
就是没有散发出女性的
温柔婉约啦，
女性
味，对，特质，
对，跟那种美丽啊，他比较是一种很朴实，所以其实当时候他会吸引我是他的朴实，他就是很可以真诚的去讲，不用很多的心机，你不用在心里有很多的负担，所以跟他相处讲话可以很自在。
哦，所以宋老传道师说他其实真的是对方以那个内涵吸引他啦。
对，
是这个意思啦。
这个是一个点啦。但是刚刚是要回应那个
很多的大专青年开的条件啦，要长头发啦，要看得顺眼啦，要幽默啦。对，
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这个不会是我当时候的一个重点啦，虽然那个其实会影响我，我其实在可能有点岔题。但是我其实一开始会答应要相亲，会开始进入这个交往的阶段，是就是先放在祷告当中。那我那一次的祷告有比较不一样的感受了，所以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大概知道说是或不是了。就是有一个方向了。
就婚介介绍，那你就祷告，你祷告的时候其实大概就感觉说这个姐妹是不是，然后相亲印证你的祷告的感受。
对，其实我后面是在观察。那我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不一样，因为我其实在祷告当中一直跟神问，因为我进入婚姻以我自己本身的角色跟定位来说的话，我进入婚姻有一个比较大的目标是要能够帮助到教会了。当然我自己本身也需要，但是不是只是我而已，而是能够帮助到教会，也能够帮助到在传道的侍奉。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的祷告当我把它放进在祷告当中，圣灵就是很充满，然后那个充满让我会可以跟我曾经跟神相遇的那一段时间的祷告有共鸣。
所以简单来讲，心中有想法，但是还是回归祷告跟圣灵的感动，神的带领，对不对？那怡云传道，刚才宋伟传道说他还没有跟你相亲，他就祷告就知道是您，那您当初也是这样子吗？还是不一样？
也是啊，就是婚介来跟我提的时候，我本来想说不用讲吧，就我没有要结婚啊。那但是婚介就还是非常积极的说，因为是他祷告当中有很清楚的感动，多次祷告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子，那所以决定还是应该要跟我讲，那请我回去祷告看看。那所以我就回去祷告之后，大概我是说祷告一个礼拜看看，但是祷告一天两天就已经知道应该是这样，那后面的几天就是祷告顺服。
哇，我很好奇，
哇，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在相亲第一次见面之前就祷告就已经知道是对方了。
对，但是很想替大家问的是，就是传道们是怎么确定的？因为我们在有时候在想说，要怎么知道这个对象是神配合的人？
其实喜真刚才问的问题其实也很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埋个伏笔留着，下次大家再点选进来收听一下下集，要详细的问怎么样在祷告中确定。我可以简答啦，因为他们刚刚有讲到很关键，就是你人生中是否真的跟神相遇过。你人生中如果真的跟神相遇过，那你认真祷告中，其实你可以感受到神或圣灵的回应啦。对，所以这个因为他们之前其实都是各自有很常在做灵修的人，所以他们其实已经很熟练知道祷告中体察神的心意。但是我们的信仰如果是从父母传承给我们，那我们其实在前面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有分享过青年其实还要再历经一次信仰重建的历程，把爸妈的神变成我的神这个历程。好，那所以我们可以先经过那个阶段再来听我们之后就是两位传道相遇如何在祷告中知道对方是神所安排的配偶这样的一集的节目。好，但是我要先回归就是择偶条件这个，我接下来问的问题就有点变了。
是什么呢？
我也很怕在场中如果有些是父母的 他们的想法可能会不同。那我想问是说，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自己来信主，他后来也变成了婚戒，然后但是那因为他保持着第一代信徒那种的热忱，好，那跟圣经教会教导的全人的相信，那到他当婚戒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哎，其实教会很多家庭的信仰是很好的，那可是一谈到子女的婚配这件事情啊，父母会变得就突然变得很世俗。那我想以这个做一个提问来问传道，就是说到底在择偶条件我们怎么看待世俗跟务实的差别性这样。
我身边有一个同龄就是这样，因为其实他们两个相处下来都很好，然后也都会一起读经跟祷告，但他们的点就是卡在父母亲因为对方是一个人来信主，那就针对这样就很反对这件事情。
比如说有的就是一定要全家信主，有的条件、
对对，或者说
父母会希望对方全家信主，或者是父母希望对方的自己或家庭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啦。
对，
那经济实力可能的想象会超越刚刚传道讲的是说只要在主里结婚就好的、这样的一个期待。
还有就是门当户对，就是希望对方的家人也是什么教会负责人啊之类的，
或者是学历上、在学历上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偏执，所以一定要是哪些大学的，或者是名校之类的，
是什么职业的，
对，或者是哪些类型的职业。对，那像这样传道希望我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
圣经上是这样说了哈，就是在腓立比书二章的3-4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保罗他就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当然追求荣耀，但是我们只有追求虚浮的荣耀吗？那虚浮的荣耀其实你是追求不完的，因为富比士上面的排名的就是只有那些人，巴菲特也只有一个而已。好，那你要选到这样子其实是机会啦。讲回来，这边所说的就是我们个人不是只有顾自己，这个是在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导向，不是一种只有顾自己好或不好啊，家道兴旺而已，而是有一起往上的那种方向。那另外一节是哥林多前书的12章，这边有一段话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12章的22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那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24节下半段说，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这一段它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是肢体啊，所以虽然夫妻的那种一体的关系跟我们在弟兄姐妹的那种肢体关系略有差异啊，因为夫妻是一块肉，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主里是一个身体的那个关系，不同的肢体会有不同的功能，那总是要相顾。所以在婚姻里面，如果圣经告诉我们的其实是要我们跳脱原本的那份思维跟以自己为导向的追求目标，去满足神在我们就是我跟他的生命当中可以进入的一种荣美，或者是彼此能够成长、
彼此激励或帮助的机会。
用白话来说可以这样说。
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会去计算我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才去选我要的材料来符合达到我的这个目标。那我们在择偶的时候其实也应当是这样子的思考，先确立我的目标在哪里，那能够去帮助我达到这个目标的才应该成为我要列出的条件。那今天如果我们只是先就现在我自己的喜好，那我当然可能是选现在眼睛看起来好看的，然后流行的，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那来使我得到现在大家给我的掌声的这些条件。但我们应该是去看这个婚姻我最终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现在在乎的这些条件它到那个时候有用吗？帮得上忙吗？能吃吗？所谓能吃就是比如说遇到战争的时候，那你那个美丽可以吃吗？能够帮助你活下去吗？那我们的婚姻如果是要帮助我们最终能够得救，然后能够使神的家得荣耀，使神得荣耀，那我们就应该 比较可以去取舍、我们应该要列出的实际上到时候用得上的这些条件。那所以如果我们看雅歌里面在第一章这个女子跟良人他们在看对方的时候，女子她自己说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然后第六节，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别人这个时代我们周边的人所看重的可能是黑还是白，就是要
肤色，
对，就是要白
白富美，
对，白富美
高富帅，
然后甚至我们自己家庭的兄弟姐妹或者是长辈所看重的可能也是这些物质的条件，但是重点是我们的婚姻的目标是什么。那这个雅歌里面的良人他是非常清楚婚姻的目标的，他告诉女子第八节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他是看见这个女子是美丽的，人家看她是黑，但是良人看她是美丽的。他被什么吸引呢？第九节他被吸引，他说，我的骄傲，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是非常尊贵。为什么？因为第十节看见的是他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就是他低下头然后才能露出他的颈子，他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也就是人家看的是脸，但是我们的婚姻当中应该去第一个看重的是脖子，是什么？能够低头，能够顺服。另一个他去称赞他的家偶很美丽的十五节说，你的眼好像鸽子眼，那我们在择偶的时候我看的这个对象他的眼睛是狐狸眼还是鸽子眼，是仰望什么的，是圣洁，是温良顺服的。所以就是我们的择偶条件其实雅歌里面讲了很多，那我们可以再自己去看，重点就是我们的婚姻到底是要做什么用的。那如果你是要成为你自己这个人出去之后会很体面，那当然你就去选一个这个目的导向的配偶。但如果你是要选择一个与你能够同承生命之恩，能够一起帮助彼此，一起走进神的国，能够在神的面前来领受冠冕的，那我们所需要的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条件。至于我们的长辈们可能会很担心说，啊，孩子选的这些条件太理想，哦，没有务实，其实你生活中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你这样只有讲那个信仰怎么样，然后都不管这些现实的条件，你们看得不够远，哦，等等，哦，不管。那总之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去想，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我们重点我们是爱神的人，那我们在婚姻的所处的这个条件所带来的一些辛苦操练，比如说可能物质经济或者是其他种种世人看起来觉得不够好的地方，其实它也是能够在神的手中使我们得造就。
两位传道就是他们分享择偶条件讲到是在属灵上非常非常深的一块的部分，白话文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可能在务实跟世俗的择偶条件中要理清楚。有时候务实是说因为对方的一些条件会导致我们婚姻实际上生活当中会需要一些付出的部分，那世俗会变成是超出我们刚两位传道有引到圣经节会变成是虚浮的荣耀，务实的考量跟世俗的这个虚浮的荣耀两者其实是要区分开来。那我们有时候父母跟子女在这种条件上有一些冲突，可以在这两点先理清楚齁。那再来是我们实务上经验，就是说我们当然都希望说自己的子女可以嫁入豪门啦，住豪宅啦，或者是说对方很会赚钱啦，他的职业是多金的行业啦，那但是呢我们只能看得到结婚前对方具备的这些条件，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是结婚之后对方愿不愿意把他家里这么多的钱赚的钱给你的小孩用。对方很多钱可是他不想要给你小孩用啊，相较起来那对方只有一块面包，他情愿自己饿肚子，可是他把这一整块面包都留给你的孩子吃。所以我们要的是对方很有钱， 但是不见得有想跟你的孩子共享的这样的爱，还是他穷到只有一块面包，可是他愿意把他所有的给你的这样的爱，我们觉得哪一个是更难得的。好，那时候我们可以去想这一点。那第二个是时间点，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在台积电变成台积电的时候去拥有它，可是它的价钱已经非常昂贵到我们买不起。那真的拥有台积电股票的赚最多的人，可能是他还不是台积电，就他就是一个看起来就默默无闻的一家公司。同样的，我们在看对象的时候，你不会知道他十年二十年之后会不会是属灵的台积电，属灵的绩优股。那所以在时间点上，我们要更相信神的全能，就是神会知道他将来在属灵上，在他的手中会成为是绩优股。很抱歉我用这种世俗的比喻，但是我想白话文大家比较听得懂这样一点。
那我觉得听两位传道还有新颖的总结很让我惊艳。那我自己有个小小的就是收获是，就回到刚刚颖传道说的，如果爱神的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是如果我们把信仰放在第一个，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其实其他的神都会加添给我们。所以我们如果只有看世俗或是只有看务实，那其实有点可惜。但如果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个，有了神就有了一切的这样的感觉。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美好，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好到下集或下下集再跟大家继续分享咯。
好，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平安。